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是第五章一到十节，永生的盼望。在上一讲当中呢，我们看到四章的最后三节，保罗说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样的经文实在带给我们很大的盼望。我们的肉身会软弱，会老迈，但我们属灵的，我们灵里的力量，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可以越来越刚强壮胆，我们可以一天新似一天。这是何等大的祝福，这也是何等大的恩典。用这个眼光，用永世的眼光，用复活的盼望来看今世的苦楚。保罗在四章的第十七节说，至战至轻，保罗说那个荣耀叫做极重无比。然后他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从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进到了第五章。保罗一方面谈到那无比确定的是永生的盼望，一方面又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必须要有生活的目标，那就是为主而活。就好像《使徒行传》第一章，当耶稣升天以后，那些人还是抬头望天呢，天使就告诉他们不要站着望天。是的，不是这样过基督徒的生活。神给我们托付就是劝人与神和好，就是为主而活。我们再强调保罗的侍奉观，为基督，为他人。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他有一个因为的，因为我们原知道。保罗的用语，标准用语常常是这么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你们应该知道。保罗说这个对你来讲不是一个新道理，因为我们原知道。基督徒是现在是活在等待将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但弟兄姐妹不是无所事事的等待将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不是站着望天。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十节呢，常常被用来好像讨论一个死后的状况，但事实上这一段呢，它真正是在谈的是活在盼望当中的心境，是用来讲复活盼望的。所谓的拆帐篷啦，搭帐篷啊，穿衣服啦，不穿衣服啦，那这些都是象征的语言，而不是逐一的把它套用在死后的状况当中。在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保罗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身体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帐篷有一天要拆毁了。就好像使徒彼得，他晚年的时候，他在写彼得后书，他语重心长的他劝勉信徒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这是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三、十四节，彼得就用帐篷来比喻他这个身体。脱离这个帐篷呢，将来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永存的房屋，这是保罗在这里说的，那就是复活的身体。保罗的心境是什么呢？在第二节表露无遗，就是啊，在这个帐篷里叹息，然后深想，想什么呢？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有的圣经版本把这个深想呢，把它翻译成切切的盼望。保罗在叹息，到第四节的时候又出现叹息，再加上劳苦。当我们思想人生啊，从个人到整个环境，的确常常会有劳苦愁烦，甚至使我们感觉到受压太重。一个没有盼望的人， 他活在世上其实真的是非常可怜的，面对大小环境的压力，真觉得好像路是走不下去了。中国人讲哀莫大于心死，你想想看，心都死了嘛，没有任何盼望了，眼前还有什么光亮呢？曾经有一个社会新闻讲到，是一个国立大学的应届毕业生，这个女孩子呢，这个女同学呢，因为感情的问题没有办法走过去，很辛苦很难过，她觉得眼前没有亮光，她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双十年华的这个女同学前面应该是有非常好的前程，她其实来自于一个贫困的家庭，从小是被她的祖父母带大的，其实家人对她的期盼是蛮深的，因为她也蛮优秀的，她也留下几封信给她的亲人。我还记得蛮难过的，就是她有几句话，她对她的祖母说，我非常非常的不快乐。弟兄姐妹，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有大好的前程，有好的学历，家人的期盼，但是因为在感情上她没有办法继续面对这个困难，她轻生了。我们不忍苛责她，但是她留下的话，我非常非常的不快乐。怎么办呢？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这几年台湾的自杀率、离婚率、忧郁指数不断的提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真的快乐吗？保罗在这个地方他不是消极的吐苦水，哎呀，叹息再加上劳苦，哎，这真是一个无奈的人生。保罗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不只是清楚知道我们信仰的宝贵在哪里，我们也很清楚知道我们不是只有在今生才有指望，反而是有将来，而且将来要比现在更好。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他这么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保罗所切慕与盼望的是放在永不改变的这位上帝，我们的主的身上。因为神他不但赐下盼望，他并且能保证这个盼望的实现。当然你必须要有盼望，有所切慕。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切慕放在这个今世瞬息万变，下一秒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这样的一个人生，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把一些盼望讲快了，讲多了，讲满了，我们没有得着，就会觉得不好意思。但弟兄姐妹，你指着主所应许的事情，你尽管大声说，因为每一件主的应许都是是的，都会成就的。这是保罗的盼望。不但他讲到帐篷与房屋，他也讲到赤身与穿衣，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一开始也都有一个因为。那么第三节，因为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因为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穿衣是什么呢？就是比喻有一天我们会得着那复活的身体。在希腊的哲学里面认为呢，死亡就是脱下肉身，灵魂得解脱。保罗呢，他在这里他抗拒这个错误的思想。在这个第四节呢，这个劳苦也可以翻译作重担。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路啊，就好像门徒们在夜里四更天，然后遇到了风浪在船上，圣经描述的是说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茫茫人海当中，在这个苦难的当中，摇橹甚苦，好辛苦啊，过日子好辛苦啊。但是保罗说， 虽然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有叹息，有劳苦，有重担，但是最后是什么呢？必死的要被生命吞灭，指的就是复活的事。在第四节最后一句，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就好像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22节到第23节，保罗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因为人的罪的关系，使得整个世界都败坏了，很多时候我们在叹息，我们在劳苦的里面过日子。但保罗呢，在那里他说，其实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的盼望就是身体得赎。所以在叹息当中仍然带着盼望，仍然带着期待，生命可以吞灭死亡。弟兄姐妹，这个观念深深放在我们心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的第54节，他讲到复活的时候，他也曾经提到，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生命可以吞灭死亡，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所带下来的得胜的宣告。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的是这么清楚的有把握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必死的会被生命来吞灭，必死的会变成不死的。所以保罗在五章的第四节呢，他完全没有否定这个身体的价值，而是在面临一个选择，也不是说现在不好未来才好，而是说将来复活的身体要比现在的更好。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摇动的清楚坚定的把握呢？那在第五章第五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培植就是做成，就是成就。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差派你们去结果子。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2章第10节也这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培植我们的是神，造就我们的是神，做成我们的是神，神在我们里面做成了这样宝贵的生命。你怎么知道呢？罗马书第8章告诉我们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做凭据。所以保罗指出来，所谓的这种劳苦叹息不是绝望，神亲自预备了我们，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这一切之上有他的运作，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赐下圣灵做凭据。如果不是出于主的灵，没有人可以认耶稣是主。这所谓凭据，它原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商业的用词，就是投期款啦，或者是定金啦。保罗没有讲神怎么运作，但是很清楚说圣灵做凭据，让我们有把握，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乎神的。感谢主，这样的一个思想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有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感谢主把我们带进多么宽阔丰盛的一个境地啊，那就是神的国嘛。重生以后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我们看见了神的国，我们领受了神国一切的丰富，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知道好多好多的事，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借着圣灵让我们都知道了。在第5章的第6到10节， 我们看到信心的生活。今天我们住在身内，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身外，与主永远同住。整个思想的层次呢，是一边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做印记嘛，做凭据嘛，但一边是我们这个个人，我们要去体会，然后要去呈现，要去活出来。那么今天我们仍然住在身内，活在地上，但既然我们里面有圣灵所赐下的生命，然后我们很清楚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得那不能朽坏的那样的一个身体，所以虽然今天我还是住在地上，但我的目标应该与世人不同。所以按照保罗行事为人的准则，保罗说什么呢？第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代表他自己里面的心意。在诗篇我们看到大卫说，我立志让我口里没有过失。有一些事情是需要立志的，但你知道你为什么要立志吗？因为还是被主的爱感动了，被主的恩典感动了。保罗说他的行事为人的准则，他的人生观，他立了志向，他活在世上，他要得着主的喜悦。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如果我们脱离上下文来看的时候，会以为纯粹是在讲按着行为受报应。但如果你按照上下文来看，或者说你从三章的十二节、四章的第一节、十六节、五章的第六节、第八节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保罗不断的他很清楚在讲他对目前生活的体认是奠基在他的救恩论上，也就是他活在基督的救恩的里面。所以这里不是说离开基督的救恩然后按行为受报。我们还记得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好行为是印证，是见证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绝不可能拿任何所谓的自以为的好行为来与神交换恩典，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好行为。所以从第五章的第十节呢，可以更深一层的来认识保罗他对因信称义的这个理解，而且他很清楚的宣告着末世的审判在基督台前。这和四章的第十四节，我们会一同站在他面前，其实呢，这个是讲到同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从四章的十六节一直看到现在这个五章的十节，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对比。那么有外体的，有内心，有至战至亲的苦楚，有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有所不见的，有所见的。从第五章开始，有地上的帐篷，天上的房屋，有死，有生，有与主相离，有与主同住，有住在身内，离开身体。所以我们会看到好多这样的一个对比，在不同的经文的当中。我们从救恩的角度，从末世的语言来看，虽然人会离世，属主的人最后会有复活。保罗用当时所通用的这些语言，但是他在讲不同的观念，在教导属神的儿女如何按着神的心意活在世上。其实当我们去参加安息礼拜，我们还是照样可以得着激励的。我们一方面去安慰受苦难家人离世的这样的一个当事的背景以及他们的家庭，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很清楚知道，既然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上帝把我留下来做什么呢？ 我今天还能活在世上，我还能够正常呼吸，是要做什么呢？我不是单单就是活着就活着吧，我乃是要很清楚地问主，我应该怎么活，我应该怎么行。就像保罗说，立志他要得主的喜悦。那这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可以放在我们的思想生活当中。我们不是只是看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信徒的对话，保罗如何面对苦难，如何征战，我们乃是学习他的思想，他的人生观，他的侍奉观，他的价值观，然后放在今天我们个人的生活学习当中，这样我们就会得着宝贵的属灵的一个教训。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活在世上，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你而活，我们也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美好的添加，有复活的盼望，你让我们看见现今，你也让我们看见永世。谢谢主打开我们的眼睛，也谢谢主让我们知道应该立志来讨你的喜悦。求主成全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